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诗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好，欢迎收听时空旅人，我是林老师，大家平安。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有一件原本对你来说非常珍贵的物品，可能是一本的相册啊，或者是一件过去的旧的信物啊，因为搬家或者太忙碌了，被塞进一个纸箱里头，或者丢在储藏室的一个角落。一年两年甚至几十年过去了，你几乎忘了它的存在，直到某一天呢，你突然翻出来了，哎呀，弹去上面的灰尘，那一刻你的心里充满了激动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啊，有时候也会发生类似的事的。今天呢，我想带大家回到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，看一个关于找回珍宝的事件。这段事迹呢，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6章，大卫王，而他急着找回的这一件珍宝呢，就是代表着上帝同在的神的约柜。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自从撒母耳记上4章到7章以利做祭司失去约柜啊，这段的历史呢，大家可以回听啊，撒母耳记上啊，这里就不重述了。一直呢到扫罗做王的这40年里头呢，这个约柜一直被人冷落，前前后后足足有75年，没有人敢碰，也没有人要碰，只有大卫。他一做王就急着把他接回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对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又有什么提醒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看这一段在圣经中啊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个转折点可以媲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或者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哦，只是很少人留意到这个转折点。好，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下第6章，我们要读第1、第2节还有13到15节。今天的主题是迎回75年尘封的约柜。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，大卫就献牛和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上一回的节目撒母耳记下说到大卫做王了，那今天呢，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1、2节我们就看到大卫其实刚刚统一了国家，建都耶路撒冷。你猜他当上全国君王后，他急着要完成的第一件国家大事是什么呢？他不是搞经济建设，也不是阅兵，而是立即召集了30000名的精兵，浩浩荡荡的去把神的约柜接回来。为什么大卫这么急呢？因为在这之前啊，在扫罗做王的那个时代，约柜已经被遗忘在乡下一个叫基列耶林的地方，整整落了75年的灰尘。75年啊，听众朋友，扫罗做王40年，就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才智、政治手腕来治理国家。他觉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对他来说，约柜就是神的同在，根本不是重要的事情。 所以扫罗年间几乎没有人求问神。在历代志上13:3，那里大卫说，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。好可惜哦。但是大卫不一样，他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要把神的约柜接到耶路撒冷，让神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大卫才刚刚做王，他心里就急得不得了，他深深知道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，耶路撒冷的王座是毫无意义的。所以他动员了30,000人，用最隆重最欢庆的宣告式的方式，要把信仰的中心重新变成整个国家的中心。弟兄姐妹，这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对主耶稣的同在有没有这一份着急呀？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工作，忙着家庭，忙着生活，往往把亲近神的事情一拖再拖。大卫提醒我们，真正渴慕神的人不会等有时间再说，我们一定会把神摆在第一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上帝到底是中心还是备胎呢？扫罗代表了一种很常见的状态，平常我们靠自己的经验，靠存款，靠人脉的去生活，上帝被我们安置在生活的边缘角落，只有当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，自己搞不定的时候，才赶紧的把上帝找出来，当作急救的灭火器、护身符、急救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真正蒙福的生命绝不是这样。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完人，从不犯错，而是因为他受不了生命中没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急切地渴望神。这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大卫一样，无论多忙都愿意付上代价，每一天去寻求亲近神呢？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约柜，你愿意像大卫一样主动去迎接他吗？
战场披靡，情欲沉溺，王权如炬，家族散离，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离，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，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，撒母耳记下听大卫一生传奇。
在今天，也许你会问林老师，我们又没有一个木头做的约柜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效法大卫呢？其实在旧约里啊，约柜是神和人约会的地方，而在新约的时代的我们呢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真正的约柜。效法大卫急着接回约柜，对我们今天来说啊，有3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。第一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做王。大卫把约柜接到首都耶路撒冷，就是承认神才是真正的王。今天我们要主动把主耶稣迎接到我们生活中的心中，我们的首都，也就是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财务和婚姻的核心的位置，让他来掌管，而不是紧紧的把他留在星期天的教堂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柜呢最终进了耶路撒冷，神的同在祝福了整个国家。今天主耶稣已经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打开了回到神面前的路。问题不是神愿不愿意与我们同在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像大卫那样主动的、热情的、谦卑的去欢迎他呢？让我们不要再把耶稣冷落在一旁好吗？而是从现在开始， 我们每一天读经，每天祷告，每一天敬拜，把它接到我们生活的中心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，当神的同在真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，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了。那第二呢，我们对主充满热烈的爱。你看第13到15节，当约柜终于被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每走六步就停下来献祭，然后呢，他脱掉王袍，只穿一件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神面前竭力的跳舞。堂堂一国之君啊，竟然像小孩一样又跳又转，全民都欢呼吹角。大卫根本不在意人怎么看他，他只知道神的同在回来了，我高兴的控制不住了。我们对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热情呢？有时候我们敬拜，我们站着是驼着背的站着，诗歌唱的嘴巴好像张不开似的，生怕别人觉得哎呀，这个人太宗教了。但是大卫的热情告诉我们，真实的爱是不怕丢脸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主耶稣，就不要压抑我们的喜乐。我们可以举手，我们可以开口大声的赞美，我们可以在心里跳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配得这一切的热情，对吗？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，他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欢呼吹角。我们的信仰啊，弟兄姐妹，不应该是死气沉沉例行公事的。当我们想到耶稣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，心里充满那一份的最真实最火热的喜乐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来效法大卫，不是要你在大街上跳舞，而是学习他在神面前那种不在乎自己，只在乎神的心啊。也许你会担心，我的祷告不流利，我唱诗不好听，我信主的时间很短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但神看的不是你有什么，而是我们有一颗完全向着他的心。所以呢，我们放下面子，放下忧虑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单纯的、热情的来到主耶稣面前。好，还有第三，我们来学习，不要管世俗的眼光。当年很多人觉得约柜无关紧要，但大卫视若珍宝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常常也看不起信仰的，觉得赚钱最实际了，赚钱最重要了。但我们来效法大卫，就是要在大家都冷漠的这个时代，依然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耶稣，看他为我们生命里的至宝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对神的渴慕是我们最美最美的榜样。也许过去的这段时间你太忙了，忙着工作，忙着照顾孩子，不知不觉呢，我们心里的约柜啊也落了一层灰了。好的，没关系，今天就今天开始，就是我们重新把约柜请回我们生命中心的日子，好不好呢？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想邀请你，无论你现在是在开车做家务，还是安静的休息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呢？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借着大卫的事件来提醒我。主啊，我承认有时候我像扫罗一样，靠着自己忙忙碌碌，把你遗忘在生活的角落，把你当作备用的选项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今天我愿意效法大卫，带着欢喜快乐和迫切的心，再次把你迎接到我生命的中心。主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家庭、我的工作、我的婚姻中，真正做我的王。愿我的心再次为你火热，每天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的祷告， 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愿神赐福你今天的生活，让主耶稣的同在成为你我最大的力量。我是林老师，我们在下一期时空与人再见。
沧海一粟，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